欢迎来到歪丽丝梦游仙境，我是歪歪。最近呢，因为我开始了自己的 podcast 频道，因此认识了很多多媒体的工作者还有创业人士。我其实很常被问到各种关于智慧财产权的问题，像是曾经有 podcast 问我说我能不能把美少女战士的脸换成我的脸，然后用来当 podcast 封面，或者是也有手工烘焙业者问我想做一颗史努比图案的蛋糕可以吗？于是我决定利用这集节目来法普一下，向大家稍微介绍一下智慧财产权的概念，以及哪些行为可能会侵害智慧财产权。首先，我们先介绍智慧财产权的范畴。智慧财产权其实包括专利、商标、著作权，还有晚近的像是营业秘密，其实在台湾都是有专法保护的智慧财产权。那我觉得跟自媒体工作者比较相关的大概是商标跟著作权这两种。另外有一个观念要跟大家提一下，就是我们口头很常说的版权，其实指的就是著作权。因为在早期的时候，著作的商业利用通常是出版，所以又被俗称版权。那大家如果听到版权，就要想到它其实就是著作权。我先从商标权开始讲好了，因为我蛮喜欢商标权的，我觉得商标权很有趣。商标在台湾呢，是以注册保护为原则，意思就是说，你有商标要去申请注册，你才能取得商标权。取得商标权之后，你可以自己使用，也可以授权他人使用。更重要的是，你可以排除其他人在同一或是类似的商品服务注册跟你相同或是近似的商标。那商标主要的功能是什么呢？它的功能其实就是在识别商品或者服务的来源。譬如说，我有一个包包，包包上面印上了 Chanel， 那你就会知道这个就是 Chanel 家的包包。相对的，你也会对这个包包的材质、做工有一定的认知。这个就是商标的功用。这个概念非常重要，可以说是贯穿商标法的精神，也是商标申请会不会通过的一个很重要的指标，甚至在判断商标侵权的时候，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参考因素。如果说你使用的这个商标有可能会造成消费者混淆误认商品或服务的来源的话，就很有可能会被判定是侵害商标权。那我们来聊一下申请商标的重要性好了。我个人认为申请商标最大的好处其实是市场先占。刚有提到商标侵权嘛，商标侵权的太阳其实很多，有其中一个太阳就是跟其他人使用相同或近似的商标在同一个或是类似的商品或服务的话，这可能会构成商标侵权。那如果你先申请商标了，你就可以避免这种情况。譬如说，我曾经有一个好朋友，他是烘焙业者，他就是一直以来都是用一个手的图案，因为是手做商品嘛，他用一个手的图案当做他的蛋糕的 logo。 然后有一天他就接到了一个在脸书有人私讯他，跟他说他们注册了一个也是手的图案的商标，然后要求我朋友改他的商标。这个就很麻烦，虽然说在实务上碰到这种情况，你可能可以主张善意先使用，但是因为举证跟收集还有这种文件沟通的往返都非常的麻烦，所以如果有预算的话，我会建议不管是自媒体工作者还是创业人士都要先申请商标，避免增加未来不必要的成本，或者是可能要更换 logo， 那会给消费者带来困扰嘛。所以说，顾及品牌的发展性啊、独特性或者是完整性，这个都还是蛮值得拨一笔预算去做的。商标的话，其实有很多种形式，像是文字啊、图形啊、记号、颜色，或者是这些的联合式，都可以组成一个商标。但是要申请商标的时候，并不是说一个商标一次一网打尽，组成的元素越丰富越好。 因为越复杂的 logo， 比如说又有中英文，又有图案，又有颜色，又有记号，那你在使用上就会越困难，因为可能空间不够，或者是市场对应不精准，你可能就没有办法把所有元素都放在这个 logo 里面。但是如果你申请了这样子的一个 logo， 可是你没有完整使用它的话，你可能会被认定为未使用。可是使用商标是商标权人的一个义务哦，就是因为他给你这个权利，你就要用嘛。因此如果你的商标组成元素有很多的话，比如说像刚刚提到的有中英文，那又有图案，我会建议你要分开申请，就是中文也申请，英文也申请，图案也申请。当然这样子相对的规费就会比较多，费用会比较高，可是是有好处的。那刚才提到文字商标就是纯文字的商标，比如说我申请一个商标叫歪利斯梦游仙境，当然字体跟颜色是可以有变化的，这个都是识别性的判断要素。那我们来聊聊图样商标好了。在申请图样商标的时候，你可以选择要申请墨色或者是彩色。墨色的意思就是你没有指定颜色。你申请墨色商标的话，你在实际使用的时候，只要没有变更这个主要可以识别的特征的话，不管你用什么颜色，都可以算是你有在使用这个商标。但是如果你申请注册彩色商标，但是你实际使用的时候，你可能用黑白的，或者是你用其他的颜色，可能会改变给予消费者的印象的话，那可能会被认为没有在使用商标。那刚提到的没有在使用商标的情况，只要满三年，主管机关就可以依职权或者是依他人的申请废止注册，就是你的商标权会被废止的。所以纵观以上来看，我会觉得申请墨色商标的范围是比较大的，但是如果你的品牌是色彩给人家很强烈的印象的话，那你可以选择申请墨色再申请彩色一起。那刚才有提到说商标它要指定商品或服务嘛，商品或服务就是你这个商标要使用在比如说汽车零组件、化妆品、保养品或者是文具，这种就是商品或服务。如果你指定的项目越多的话，你的规费会越贵，所以不是说你的一个商标指定在所有的商品服务类别就可以防止其他人注册，因为也会有使用上的问题，你还是要去对应你真正提供的服务或者是商品是什么。建议大家在申请商标的时候，你的商品跟服务的指定要是用具体上位的概念，比如说如果你可以指定使用在化妆品，你就不要指定使用在口红或者是眼影这种细项的商品，因为商标它申请是看商品项目的，如果你的项目个数越多，那可能就费用会越贵，可是这种细项的商品又没有办法那么概括的去注册，所以我会建议注册上位的概念。最后还有一个商标申请很重要的是，想要提醒大家，如果要进行商标申请之前，请到制裁局的网站去进行商标检索哦。商标检索可以让你知道说有没有别人在这个地方这个商品或服务注册过类似或是一样的商标，如果你申请到别人申请过的，那你就浪费钱了。不过因为商标检索其实是蛮繁杂的工程，就是它的检索方式也很多，那如果你担心自己没有办法精准的去搜寻的话，这方面还是建议留给专业的人做。这是关于商标的部分。再来我们提到著作权，是自媒体工作者也是蛮关心的一个议题。著作权的话，它跟商标权就不一样啦。著作权是采创作保护主义，也就是说著作人他在完成著作的时候，他就享有著作权了，不需要向任何机关或是单位去申请登记或者是注册。比如说我如果今天下班回家完成了一部小说，那我完成这部小说的时候我就有著作权了。既然是著作完成的时候就享有著作权，那要怎么认定这个是一个创作就非常重要。要被认定是创作有两个很重要的因子，就是原创性跟创作性。原创性指的是这东西必须是你自行创作的，你没有抄袭他人。创作性指的是要有一定的创作高度，这个内容要足以体现著作人的精神表达， 或者是要可以表现著作人的个性啊，或是独特性。举个例子来说，我拿手机随手拍的一张照片，跟我拿手机特别去选了场地，然后特别选了构图跟考虑光影的变化，这样子拍摄出来的一张照片，后者就比较有可能被认定是一个创作，然后会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在实务上，其实原创性跟创作性都是这种著作侵权的举证重点。那我刚说的举证是说，我是著作权人，我对于我有这个创作的著作权是负举证责任的，所以创作的过程，那些概念的形成，或者是这中间沟通表达的过程，都是可以留下来的。未来实务上如果真的有需要的话，都可以拿来佐证。那我还要再提到一个比较重要的概念是，著作权它只有保护具体的表达形式，它是不保护思想跟概念的。也就是说，你在脑内想的东西是不保护的。因此，像是菜肴烹饪的方式，或者是像桌游的游戏方法，还有舞蹈的表演形式、表演方式，这种肢体的表达方式都是没有受到著作权保护的。所以其实像是网络上那些流传的食谱配方，什么什么名师他发表的配方，这些都是没有受到著作权保护的，因为那个只是他煮菜或者是他烘焙的方式，他是不受著作权保护的。那我接下来分享几个自媒体工作者或者是创业人士可能会遇到的一些著作权相关的问题好了。比如说第一个，自媒体工作者很常遇到的是，我想要在直播或者是实体工作坊的时候使用 CD 或是串流平台播放音乐当作背景，可以吗？这个会涉及到什么问题呢？在公开的场所播放歌曲供不特定或是特定的多数人聆听，这个行为是属于公开演出的行为，这是著作权法有规定的行为。那你买正版的 CD，其实你只买到了那张 CD 那个物品的所有权，一样你付费给串流平台，也只是串流平台授权你个人收听，你只取得了这个使用来个人收听的权利，并不是取得音乐的智慧财产权。所以如果你要拿 CD， 你要拿正版的 CD 或者是串流平台上的音乐公开演出的话，都还是需要著作财产权人的授权或者是同意。那如果你有这种公开播送音乐的需求的话，你就必须要再另外取得著作财产权人或者是著作权的集体管理团体的同意或授权。但这个比较麻烦，可是在智慧财产局的网站上面其实都查得到这些授权的资讯跟计费的方式。第二个是，我也曾经被问过说，我想要印刷卡通动漫的角色作为可能不管工作室或者是他们网站平面的宣传或者是设计使用，可以吗？那卡通动漫的角色不用说，这一定是著作嘛，它具有原创性也有创作性。如果你要印刷或者是你要画在上面的话，这个都属于重制的行为，一样是必须要取得著作财产权人的同意或授权。但我也很常被问到说，可是我看那个谁谁谁或者是什么网站上面，他们也都是这样子用啊。这里我就要重申一个概念，你有没有违法跟你有没有被检举，这是不一样的。可能大家都这么做不代表他们没有违法，如果就是有法律概念的人或者是有听到这一集的听众朋友们要注意，这个其实是触法边缘的。再来是，我也曾经被问过说，可不可以用通讯软体，比如说用 LINE 或者是用 FB、IG 传影片、分享影片给别人阅览？这个问题呢，如果你是把别人的影片下载之后再上传给大家看，这个会有重制或是公开传输的行为。但如果你是透过超连结，就是你直接丢一个超连结或是你直接贴出那个影片，你没有下载或是上传的动作的话，这样是 OK 的。但如果你明明就知道这个影片本身它是一个侵权的来源，侵权的影片的话，你就算使用的是超连结，还是会有著作财产权的侵害、帮助犯或者是共犯的问题，这个要特别注意。好，刚才提到这么多有可能会侵害著作财产权的行为，最后要跟大家提一个概念，叫做合理使用。 因为刚有提到嘛，著作权法保护的著作其实很多，那它保护的行为其实也很多，而且规定非常严格，违反著作权法是有刑责的哦。因此为了要调和著作权人的利益跟公众的利益，这中间取了一个平衡，著作权法上就有规定一个概念叫做合理使用。但合理使用他们衡量的要素有很多啦，我这里大概提法规规定的四个要素给大家参考。第一个要素就是你利用这个著作的目的，也就是你是用它来赚钱，还是你是公开公益免费的分享给大家，是否具有商业目的是判断第一个的重要性。如果你是使用他人的著作然后有商业目的的话，就比较难主张这个是合理使用。再来第二个是作品的性质，比如说如果他人的作品是比较偏事实性的作品，或是里面掺杂很多事实资讯的话，那你也比较容易主张这个是合理使用。但如果是虚构的，比如说这是别人虚构的，他想出来的一个小说或者是一张图片他画出来的，那你也比较难主张这个是合理使用，因为资讯跟事实本来就是比较容易被大家流传的嘛，那它就是存在那里，大家谈到的机会也很高，所以你主张合理使用的几率就比较高。第三个是作品的利用的词语量占你整个著作的比例，这个很好理解，就比如说之前古阿莫他不是都会在他的频道用可能三分钟去讲解一部电影，那他的那个影片里面其实大量的使用原著作的画面嘛，那占他的整个作品的质量很高的话，就比较难主张这个是合理使用。最后一个是你使用这个他人作品的结果会不会损害这个作品本身的市场跟价值，就是如果你用了结果你是在贬低这个作品或者是在嘲讽作者之类的话，你可能也很难主张这个是合理使用。那大家在使用他人的著作物的时候就可以特别注意这个情况。谈完这个著作权的概念之后，刚才那两个问题其实也有解答啦，就是幻美少女战士的脸作为自己的 Podcast 封面，这个其实会有改作的问题，有可能是会违反著作权法的。再来刚才提到的就是想要把 Snoopy 画在蛋糕上面，或者是我们也很常在路边买鸡蛋糕的时候看到它是 Hello Kitty 的图案， Hello Kitty 的模型，这个其实都有重置或是改作的行为，更有违反商标法的问题哦。这两个都有，商标法跟著作权法都有，这个也是违法的。所以大家在使用这些著作之前都一定要想到这些法律观念，避免触法。 OK， 以上就是关于智慧财产权的法律常识小分享。听众朋友如果有想要更深入的了解的话，在 IG 或是 FB 搜寻万丽丝梦游仙境都可以找到我哦。那今天就先聊到这里啦，我们下次见哦，拜拜。